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到34节，这里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屋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两个瞎子，他们来恳求主很有意思，他们称主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就是弥赛亚的头衔，表示这两个人相信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呼求他行一个只有弥赛亚能够行的神迹。在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主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子的眼睛，就彰显了只有弥赛亚能够做的神迹，换句话讲，也就是彰显了主耶稣的身份。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字，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换句话讲，也就是神所立的王。君王是要用膏油来膏，所以弥赛亚、基督、受膏者，也就是神长久以来应许要拯救他百姓的。但是犹太人他们在属灵上瞎了眼，因此不认识神。耶稣医好了他们以后，给他们一个吩咐，就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个地方。为什么耶稣常常以他弥赛亚的身份医治好人以后，却叫人不要去张扬呢？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位弥赛亚来到地上就是有政治的能力，就是带有政治的意味，要把罗马的政权推翻，尤其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都有这样的顾忌。主耶稣弥赛亚来到地上，当然是要建立他的国度神国，但是建立国度的条件是先有国民，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人悔改才能进到他的天国，正如他在登山宝训所劝勉的，进到天国的条件是要为罪哀动，追求义，相信他，接受他，才能进到天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因为犹太人拒绝他，国家的宗教领袖拒绝他，所以主耶稣在当时就不能够把天国建立在地上，他要等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把弥赛亚的国度完全的建立在地上。马太继续的告诉我们，在第九章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主耶稣再一次医好一个哑巴，正如以赛亚书35章5节讲的，瞎子看见，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众人惊讶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事。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也都实现了，众人必须要承认，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应当来接受耶稣的宣告。可是尽管证据是那么的确定，法利赛人还是敌对耶稣，他们坚决地否认主是弥赛亚，再一次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而不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主耶稣巡回布道，接下来他又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马太13章54节 到五十八节，还有马可六章一节到六节，记载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向他的乡亲们传福音。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跟的血肉的妇人和雅鲁女儿的故事里的信心是何等大的对比。当他们听见了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教导，他们彼此的惊讶，就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了？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主耶稣那么有权柄来教导人，而且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先知教师能够像主有那么大的智慧和传讲真理。又说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行过像耶稣所行的那么大的能力，让病人得医治，让死人得复活。可是他们的乡亲啊，却自以为太认识他了，就说这个不是那个木匠吗？又说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妈妈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弟们不是叫做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还有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认为耶稣是太平凡的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弥赛亚，不过是当地的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就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他们就轻视他，他们就厌弃他。他们想要用一个人的背景或者一个人所受的训练来判断他的来源，他们的意思说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受过当时耶路撒冷正规拉比的神学教育，怎么会有这样的知识水平呢？拿撒勒人他们先入为主，只用外貌来看耶稣，却不接受耶稣的智慧和全能，也不接受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弥赛亚。耶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也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主耶稣对他们的不信非常的惊讶，所以他就在那里不能够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不是说主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人的不信就羁绊了神的大能。神的工作需要人用信心来配合，神的祝福需要人用谦卑的心来接受。拿撒勒人的反应，他们的不信带来很可悲的结果，主也放弃了他们，便离开他们，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但是很可惜的，拿撒勒人竟然弃绝了他。主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巡回的步道，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为了世人的需要，主耶稣不辞劳苦地走遍了加利利，广传神的福音，而且他蛮有怜悯，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于是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收庄稼，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叫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因为根据旧约的规定，要有两个见证人，所以有彼此作证的作用。这十二个使徒出去要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弥赛亚来了，他们应当悔改进入天国。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以前，先给了他们一些的指示和教导，这是门徒们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其中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6节一直到11章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重点有下面几点。首先，他要门徒先到以色列中寻找迷失的羊，不要去外邦地，因为救恩是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犹太人是直接承受神救赎应许的后裔，犹太人要先自己蒙恩，然后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先后的问题。第二，他们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弥赛亚来临的大好消息，要人悔改转向神。第三，他们出去的时候除了必要的东西不要多带，这个就表示要有信心依靠神的供应，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要依靠那些领受福音的人的供给。第四，进到一个村庄的时候就要随遇而安，谁接纳门徒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天国，如果有人拒绝他们的信息，他们有审判的权柄，对那些拒绝天国的人，在临走的时候把脚下的尘土都剁下去，表示神要对他们有审判。第五，如果受到了任何的反对或者逼迫，也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会教导他们如何的来辩护。第六，在马太十章的23节有一句话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句话是主耶稣预告将来信徒还没有走遍，走遍的原文就是逃遍，当信徒还没有逃遍各地的城市，人子就回来了。接下来主耶稣说，门徒受的困苦不会超过主的，所以不要怕，只要敬畏神，而且说他们的生命比麻雀更宝贵，神会拯救看顾属他自己的人，所以门徒不要放弃信仰。虽然有时候也许魔鬼会让门徒成为殉道者，但是也不要害怕，因为魔鬼不能把人送到地狱去，只有那审判世人到永刑的神才是人应当惧怕的对象。神是照顾人细微的神，他会看门徒宝贵无比，连他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接下来主耶稣也告诉他们，做天国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因为会受到很多人反对天国，甚至于连他们的家人也会反对，但是做主的门徒愿意肯为主付上代价，甚至牺牲生命。所以主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换句话讲，如果为主牺牲做了殉道者，虽然丧失了肉身的生命，但是要得到永恒的生命。最后主耶稣说，凡是接待门徒的都要得到神的赏赐，人接待门徒就如同接待主一样，必会得到赏赐。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给门徒的教导，也是主耶稣给历世历代为主工作人的教导。在马太11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差遣门徒完了，主自己也是 亲自去各地传道教导人，而门徒呢，他们运用主给他们的权柄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当门徒出去传福音，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到了各地，甚至于传到了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的耳中。希律安提帕听到了主耶稣大能的工作，耶稣的好消息对他来讲不是好消息，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双膝颤抖，他喘不过气来。他说，那个是我所斩头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希律王对约翰心里那么的害怕呢？因为自从他杀害约翰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活在恐惧不安里面。现在听到耶稣的名声，他更是害怕，以为那是施洗约翰要回来向他报仇了。希律的家族婚姻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位希律安提巴的父亲就是大希律王。大希律他结婚很多次，前后有五个妻子，生了七个儿子，但是其中有三个儿子被他杀了，留下了四个儿子。大希律死了以后，他所剩下的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亚基了，分封来统治犹大地方，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一带，还有一个儿子叫做菲利，他统治以土利亚地方，还有一个儿子也叫菲利，但是这位菲利他宁愿留在罗马去养尊处优，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那这位菲利他娶了大希律的孙女，是另外一个儿子的女儿，叫做希罗底。希罗底嫁给这个在罗马的菲利，等于是嫁给自己的叔叔。有一天希律安提帕到了罗马，看见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就把希罗底硬生生的抢回来，而且把自己的法妻离弃掉。希律安提帕他本来娶的妻子是当时阿拉伯一个拿巴天的国王的女儿，所以这位女儿当然不甘受辱，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位阿拉伯国王为了替女儿报仇，于是兴兵攻打了希律安提帕，而且获得全胜而归。总而言之，希律安提帕娶了他的兄嫂，也其实也是他的侄女。这件事情约翰就公开的对希律指责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施洗约翰要希律改过来，惹恼了希罗底，于是希律就拿住约翰所在希律所居住的马盖尔斯城堡里面。马盖尔斯是在死海的东边，它在一个很孤僻的山脊上面，四围都是阴森森的峡谷，而且是非常守备森严的一个城堡。这个凶险荒凉的城堡也就是约翰生命最后在那里的地方。希律把约翰关在这个城堡里面已经一年多了，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而且乐意听他。虽然约翰责骂希律的行为，但是希律还是敬畏他，知道他是神的使者，怕约翰的批评，但是又爱听他的教训。可是希罗底就不一样了，他完全的敌视约翰，而且决心要把他剪除。有一天当希律生日宴会的时候，希罗底跟他的前夫菲利生的女儿叫做沙罗米，大概是14岁左右，就在宾客面前大跳艳舞。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女子在公开场所表演跳舞是一件 非常可耻的事情。当希律王酒醉的时候就乱起誓，希罗底就趁机杀害了施洗约翰，满足了他的仇恨，而且以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任意行恶了。希律王他的宴乐始于狂欢，终于悲哀，他也因着自己意志力的薄弱摇摆不定，良心麻痹了，没有力量做正确的事情，一步一步的陷在罪恶灭亡之中，而且内疚害怕。施洗约翰真是一个刚强果敢的人，他从沙漠旷野的环境里面培养出刚毅的精神，虽然他在马盖尔斯堡的监牢里面，可是他大无畏的精神一点都没有气馁的表现，他临时不向虚伪屈服，他为真理而活，也为真理而死。他在希律安提帕的手下殉道，完成了天国的使命。他死的时候是大约30多岁，他比主耶稣早死1年多，他用头颅印证了他的侍奉，荣返天家。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当先锋被弃绝，也就成了以色列国度弃绝弥赛亚的先兆。人们既然不要先锋，接着很快的就要一步一步的对付先锋的主人主耶稣了。主耶稣听到了先锋被杀的消息，再加上门徒回来聚集到他那里，把一切的事情所传的道都告诉他，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坐船到对岸去，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但是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他们走的速度真快，主耶稣船还没到，他们已经在那边等候他。主耶稣本来是带着门徒要去休息的，但是看见了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牧人没有一样。于是主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道理，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因为自己需要休息而不顾念那些需要他的人。那时候天已经晚了，主耶稣不但给他们这些人属灵的需要，他也看顾人们身体的需要。他先考验门徒的信心，就命令门徒说，天已经晚了，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听见主的命令简直不敢相信，腓力就回答说，只有20两银子，等于一个工人1年的工资，根本无济于事，而且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也根本没有买到食物。主耶稣就问他们有多少食物。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就发现有一个小�孩子，他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这个孩子愿意把他的东西奉献出来，于是门徒就把这个交给主。主耶稣就叫群众一排一排的坐好，望天祝福，掰开5个饼2个鱼递给门徒，门徒再传给众人。真是奇妙，这么一点点的食物在主耶稣的手里就倍增，不再是5饼2的鱼，吃饱了还有剩余，装满了12个篮子。当时的人除了妇人和孩子以外，男人共有5000，加上妇人和孩子，我相信一定超过1万多2万人。主永远不缺乏，这么微小的东西奉献给主，主就能够祝福使用。当5饼2鱼神迹以后，马太就记载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渡回加利利海到伯赛大去。为什么主耶稣这么仓促地打发门徒上船离开了？那么主耶稣又没有跟门徒一同 渡海，他就独自的留下遣散了群众。我相信因为主行的这么大的神迹，当时那些群众狂热的想要拥在耶稣做王，他们要的是那位可以满足他们一切需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控制的王。面对这些群众对他的拥戴，主耶稣首先到山上去祷告，主耶稣要借着祷告来跟父神灵交，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要面对的是十字架，而且他要跟随他的人是按着他的方式有生命的样式。到了晚上，门徒的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摇橹甚苦，主耶稣在山上看见门徒在海里面跟狂风恶浪来搏斗，已经筋疲力竭了。到了夜里约有四更天，也就是我们的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门徒才紧紧的摇橹行了两到三个英里，还不到一半的路程，耶稣就到海面上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是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出来了。到了清晨的时候，耶稣走在加利利的湖上面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他们最先没有认出来，以为是鬼怪，而且很害怕。耶稣连忙地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看见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海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彼得就不顾一切在海面上要到主那里，但是一个浪潮扑过来就将他快要打沉，他就大声喊救命，主耶稣就伸手拉着他，他们就上了船，风就止息了，船就很快到了对岸。在船上的人他们心里十分惊奇，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真是这个字是一个肯定的，门徒们再次的确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的怀疑余地。主耶稣的船就到了对岸加利利海西北的小镇，叫做格里沙勒。格里沙勒它这个地方土壤非常的肥沃，而且有很多的果树，众人一见到耶稣来，一传十，十传百，就把病人都带来了。主耶稣大施怜悯和医治，很多的人来摸他的衣裳，摸到的人都完全好了。这事以后，耶稣就回到了加百农。那些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群众锲而不舍地来到加百农来找主耶稣。那些人他们来找主耶稣，因为他们渴慕属身体方面的满足，至于悔改救恩进天国，他们完全的都不理会。所以主耶稣就在五方面来教导他们，劝勉他们得进天国，得到永生，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六章22节到71节。首先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些人来找主耶稣是因为吃饱了这些免费的食物，也许还有其他的好处。那主耶稣告诉他们，日常所需的食物只能维持短暂的，不能给人永远的满足，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只有从天上来的真粮才能使人永远饱足。第二，耶稣说，信神就是做神的功。他们以为要守律法就是做神的功，才可以得到永生，进到天国。可是主耶稣说，信他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就是进入永生的条件。第三，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 犹太人都很敬重摩西，因为摩西给他们的祖先从天降玛拿吃，但是主耶稣说那些吃玛拿的人在旷野也都死了，只有他能给人永生。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凡吃这生命之粮的就必永远活着。第四，主耶稣说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样就有永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吃和喝是犹太人常常用的词汇，也就是说把一些东西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跟它联合的意思。主耶稣他自称是生命的粮，你要吃喝他的身体，就是与主在生命上跟他联合。人要认同耶稣，凭着信心跟他结合，才能够领受这个永生的礼物。最后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人是凭着自然的律到世上来，但是要面临死亡，只有靠着非自然的律，也就是圣灵，才能到永生里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圣灵可以让人得永生，而神的圣灵让主的话在人心里面产生了永生的生命。当主耶稣讲了这个生命的粮，但是那些不久以前领受了五饼二鱼的群众，现在却拒绝这些生命的粮。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在约翰福音6:66就记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请注意，这里的门徒基本的意思就是学徒，换句话讲就是愿意来跟从的，但是他们听见了主的话没有决心，也不愿意进一步得到永生，竟然大伙都退去了。主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了？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12个使徒，他们确定了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他们对主有信心，他们也接受了弥赛亚赐给他们的礼物，就是永生。从主耶稣的生平来看，这个神迹就刻画了主最受欢迎的时刻。这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同时的记载，从此以后就是主受到弃绝的时期，主受欢迎的时间只是昙花一现。主耶稣在加利利中期有12个月的工作，我们来思想一下，在这个12月的时间，主耶稣一共有6次的旅行步道，每2个月从加百农出去，他脚步不停，习不暇卵，是为了谁呢？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彰显弥赛亚的身份，引人进到天国来拯救人，斥责错误。这12个月主行了哪些事工呢？他行了大神迹，他让拿因的寡妇独生儿子复活，让雅鲁的12岁的闺女复活，平静了风和海，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的人，而且行在海面上，他也行了大医治。 在耶路撒冷让那个38年瘫痪的病人得到医治，他使那枯守的人得到医治，还有让百夫长的仆人，还有格拉森鬼妇在坟墓里的狂汉，12年血肉的妇人，两个瞎子，一个哑巴，还有许多的群众都得到医治。他也在这段时间有大的讲论，登山宝训，教导人怎么样进到天国，施洗约翰的使命，讲到施洗约翰的伟大，还有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罪，又教导门徒天国的比喻，告诉他们天国在地上的进展是由小而大，而且看重天国的人就变卖一切的来换取这个永生之宝。他也教导门徒差遣的时候应当如何来去传道，又教导人们有关生命的粮食。主耶稣在这一年里面也行了很多大的事件，他选立了12个使徒，福音传遍四方，又受到亲属的论断，还有别西卜的事件，先锋被害，人们强迫他为王。主耶稣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人群拥挤，他在家里的时候也常常受到人的包围。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要什么呢？跟随主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追求物质名利，对属灵的事物没有兴趣，还有一种人就像门徒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吃饼得饱，疾病得到医治，还有些是来看热闹，看一些奇怪的事情，听几句奇怪的话语，作为他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并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求赦免接受福音。